聋人婴儿受尽，到现在还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虽然这是不合乎圣经的，但是呢他们可以一直讲下去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当然后来有很多的改变了，我们再说。但是起码我们要知道说，今天人数最多的，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的人。那么浸信会的神学有一部分，如果就历史来看的话，他们是相信说他们和政治是完全分开的。所以你看这些人根本不谈政治，明白？那为什么呢？崇敬派弟兄姊妹就这样，他们觉得教会一定和世界要有分别才可以。就从这个背景，我们可以了解一点什么是改革宗神学。改革宗弟兄怎么想的？那么就是因为在日内瓦太成功了，所以呢，加尔文认为说，福音能改变世界。如果福音能改变世界的话，那么千禧年今天就到了。所以是因为福音叫这个世界变成黄金世界，然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的千禧年就已经来到了，明白？今天就是千年国。所以大家如果在神学院里面去读神学的话，你就发现说，有的人讲到我们将来的时候，就是讲到千禧年的时候，有三派，所谓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后派，还有无千禧年。那么千禧年前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主耶稣回来以后才带进千禧年的。但是呢，对于改革宗的弟兄们认为说，今天我如果能把日内瓦把它福音化了，没有多久我就把苏格兰把它福音化了，那最后我要把美国福音化了。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到最后你看都会变成人间天堂。但是现在最近大家所听到的消息，美国最高法院定了一个法律，认为说这是本土在这块土地上的法律。很明显的，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你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大家本来希望说整个的美国完全向日内瓦看齐的。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改革宗的神学不光是明天早晨我们要讲的五点，有个五点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不是改革宗的。但是改革宗有个理想，这个理想呢是谁做的梦呢？是加尔文做的梦。那加尔文的梦后来为什么被人接受呢？因为后来在苏格兰成功，可以说在美国成功了，唯一半失败的是什么？是在英国。在英国起头他们说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不行，到下一代就行，所以我们把下一代人都让他们送到这个剑桥大学去。所以剑桥大学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可以说是改革宗的人的大摇篮。你看见吗？很清楚的，这是剑桥大学就这样开始起来的。所以等到下一代起来的时候，你看见说所有聘请的每个礼拜上的讲员，你虽然在圣公会里面呢，通通是剑桥毕业的。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他们讲员，所有的讲台的讲员都是清教徒的。那不止如此，慢慢慢慢他们觉得我们应该，所以这就是跟他的看法有关系，到底对于世界的看法怎么样，他要改变这个世界。那么好了，在美国有议会，有上议院，有下议院呢，所以现在有，只要有办法我们能够把这些人送到这议员里面去。所以经过了好几十年，他们真是很有忍耐啊，他们觉得要纯净教会，要把教会整个改过来，然后到时候变成长老的，就像苏格兰一样。所以最后呢，你看见吗？等到国会里面大部分是清教徒的时候，他们觉得时候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整个的世界，把英国世界把它转过来。所以如果大家按照游戏规则来做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没有多久就没有英国国家教会，就变成英国长老教会。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呢，你可以议会可以说好，那皇帝要说好才可以，就皇帝不答应， 皇帝不答应，皇帝一定要维持什么呢？一定要维持国家教会，明白吗？因为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我们不去说它了。因为那个时候钦定本的圣经就是他们的圣经，然后呢公祷书那是里面最漂亮的最漂亮最漂亮的英文，你祷告的都有，所以这一套根本已经是有了。但是呢那些清教徒他们不满意，他们觉得这个还不对，应该就是最后呢我们知道是为了要维护这个英国国家教会，所以皇帝去出兵去打这些清教徒。那么很稀奇，这些清教徒后来也真的会打仗，他们这些人只会读圣经只会祷告的嘛。结果呢他们真的和国家打起来的时候，最后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呢是打仗的就打仗，不打仗的时候就读诗篇，那么唱诗歌，所以你很动人的，你读他们的故事好像读旧约的故事一样，神也与他们同在。哎，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呢根本是不正规的军队，居然把皇帝打败了。所以这后来皇帝就上了断头台，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有一段就是共和时期，不是没有皇帝了，那谁掌权呢？就这些清教徒在那掌权。那不要忘记清教徒掌权应该很高兴，对不对？那不要忘记啊，如果清教徒掌权的话，就是巴黎不再是巴黎了。巴黎所以是花花绿绿的巴黎，是因为是天主教的巴黎，不是改革宗的巴黎。如果改革宗的巴黎就不行了，就不是绝对不是今天的巴黎。好了，那么好，那么大家实验看看，只要把日内瓦那一套全部搬过来，然后我们试试看到底行得通行不通。好了，他们就在那实行。那么好，如果根据圣经的话，没有圣诞节的，所以不要弄错了。你不要以为说今天就哪一班人不守圣诞，不过圣诞节是老早他们就不过圣诞节，因为根据圣经没有圣诞节嘛。那没有圣诞节，那这些阿兵哥，就是说这些清教徒不是也有军队吗？那么他们出去做什么呢？他们就组织了闻香队，就是去闻呢，看哪家真的在那里过圣诞节，然后有火鸡，或者只要吃肉或者怎么叫庆祝，他一闻到肉香，好了，他们就要麻烦了。所以记得不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将军叫做 Oliver， 是一个清教徒将军，结果说果然那个时候就统治那个时候的天下。等到他死的时候，不要忘记啊，等到他死的时候要有很多的卫队来保护他，因为否则的话所有伦敦人都不放过，因为伦敦人够了，过了这么久的清教的生活他们觉得够了。所以最后呢你看见说他们又把英国的皇帝又重新迎接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班弟兄们他们希望说有一天教会能改变，但同时有一班所谓的公理中的弟兄们，他们读圣经，他们就发现说原来圣经里面没有英国国家教会这件事，我们的主是行走在灯台的中间，所以很清楚的每一个教会应该直接向主独立的。那这就是所谓公理中的弟兄们，他们很自然的就离开了英国国家教会，他们觉得我们要离开巴比伦，他们觉得我们要出埃及，我们要到旷野去，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人到美国去，就这个道理。他们不只看见了，他们要实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我们很惭愧。今天我们看见真理，我们又没有付上这么多代价。现在有人做过统计，说是那个时候，这一批人往美国去移民，那个移民潮，就相当于人类登陆月球。如果你想到里面各种的艰难，有很多的人到一半就死了，在路上差不多要经过两个月的折腾，明白吗？你到了美国的时候大概只剩下一半了，到了美国你站在哪里都不知道，很辛苦很艰难的。但是为什么这些弟兄姊妹还宁可到美国去？原因就是为着他们所看见的教会的真理。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简介，当教会变成世界的时候，这就是你脱离世界的时候。但是呢，清教徒到底是清教徒，他们还是看不清楚，所以等到最后，他们还是被请出离开教会的。 所以清教徒本来是不要分开的，但是最后他们发现他们是被赶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从历史得了个教训。那么这个教训是什么呢？很清楚的，就是每一个地方清教到了英国，他一定要向日内瓦看齐。他觉得日内瓦是摩西，为什么？因为根据加尔文所认识的，借助福音，如果能够把日内瓦变成人间天堂，全世界都能变成人间天堂，那么千禧年就是今天了。所以难怪加尔文新约每一卷都有注解，就是没有启示录。而且跟随加尔文的人向来是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的，但是等到他讲读到启示录第二十章讲了千年国度的时候，很稀奇啊。如果一个维持真理的人是走直线不转弯的，但如果你要维护你的神学，你自然就转弯了。跟随加尔文的人向来是按照字面解释圣经，从来没有按照灵然解的。但是很稀奇，你去问所有的改革宗弟兄们，你们如果忠于圣经的话，你们向来用字面来解释，所以才因信称义。那请问你今天认为的千年国是按字面解呢，还是按灵义来解释？如果字面解的话，你今天没有可以说今天就是黄金社会，你不能这样说，因为只是将来来说的。你如果把它灵然解，当然可以嘛。所以不要忘记为什么改革宗弟兄姊妹有一段时间是相信说是有了这个今天的黄金时代，把福音送出去，然后主就回来，所以这是千禧年后。后来越看越不对，就变成无千禧年。现在慢慢有人又转到千禧年前。所以为什么修正一再再修正？因为他们发现不是在加尔文那个时候是，现在不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你就看见是不是？那好不容易在美国，那些说是我们把人送到国会去，都是改革宗的人，他们都是相信说这个世界，美国世界会变得更好。现在看见吗？美国世界没有变得更好。如果这个法律是这个土地上的法律，我们要问这是什么土地？是外邦地吗？如果外邦地，我一点不觉得稀奇，因为在主定十字架以前就已经有这个法律了，就已经有这个方法了。今天不是证明教会失败吗？今天不是证明说我们教育下一代，我们教育下一代完全失败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根据经验法则，根据普通的经历，你是看见一种的情形，但是呢，你不知不觉的这变成了你的神学。你要问神学基础在哪里呢？你找不到神学基础，因为很明显那一段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按字面解释呢？你去问改革宗弟兄们，下面讲的复活是字面的还是灵然的？同样一段圣经，为什么复活是字面的，而千禧年就变成灵然解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就清楚了，如果有人要维持神学的完整的话，它可以叫圣经转弯的。所以明白吗？实在说来，我们要为着改革中的弟兄们感谢主，为着加尔文要感谢主，他们读圣经是我们没有话说的。可是问题在这里，我们是不是需要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如果碰到一段圣经我们不能解，我们不知道怎么解，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这是哥林多的风俗，你要问说到底主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如果哥林多的风俗能叫你转弯，如果今天千禧年和你今天整个能叫你转弯，那就很难了。所以你知道改革宗的神学有一个难处在哪里呢？是政教不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忘记了当罗马教堕落的时候，当然是和世界结婚的，明白吗？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世界是什么？是外邦的世界。所以你看，你所有外邦的东西就跑到教会里面来， 只要奉夫子圣灵名一施浸，你看见吗？很多东西根本是外异异教的东西，他们在那里拜太阳神，给太阳一个生日，结果就变成了基督徒里面一个节日。所以很清楚，